好啦，弟兄姊妹，我哋今晚会继续同大家思想马太福音27章啦，一到三节嘅经文。咁亦都今晚因为有两段经文咧，同我哋去思想神嘅话语息息相关嘅。咁所以喺开始同大家思想之前咧，我想同大家读三段嘅经文。第一段经文系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7章第一到第三节。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第二段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在当中能够教导我们去有属灵的眼光、属灵的智慧，看一个神的仆人究竟有什么生命的内涵。我们都一起读。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最后一段经文呢，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3章34节，是施洗约翰一个见证，亦都是一个宣告，俾我哋有一个属灵嘅智慧去察验一个神嘅仆人究竟系点样嘅。新约圣经约翰福音3章34节，揾到嘅我哋都同声同心将呢节经文读出嚟吓。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弟兄姊妹，三段经文读完了，我希望今晚大家最主要集中的焦点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圣经启示的真理没有半点含糊，没有半点混淆，是很清晰的。一个神所拣选、神所呼召、神所差来、神所使用的神的仆人，必定圣经用个必字，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今晚其实我们的思想重点就在刚才的以赛亚书42章的经文里面，它会提醒到一个神的仆人一些生命的内涵，以致在他外在能够当中流露出来的。如果弟兄姊妹没有忘记在过去我们查考马太福音27章1到3节经文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要治死耶稣。在当中我跟大家很详细讲论到，其实有一场的属灵争战，由创世开始的时候直到主荣耀再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这场其实被称为万世的战争，是魔鬼撒旦和神打的。因为神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作出审判，是不是？但是神同时在那时候作出一个的救恩的宣告，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的意思是为世上本来要在罪当中沉沦灭亡的罪人，为他们预备了永恒的救恩。世上的人未必从那句神的宣告当中明白，但撒旦明白。因为这样的缘故，一场的属灵争战就展开了序幕了。所以在整个人类历史直到如今，直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撒旦都向着他的标杆直跑，就是要治死耶稣。当然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时候，主耶稣当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当他讲成了的时候，撒旦要治死主耶稣这个行动就彻底的失败了。但是撒旦的方向就开始改变了，由治死主耶稣变成要治死主的教会，要治死在教会当中每一个服侍神的人，亦都要治死每一个基督圣徒。因为如果撒旦成功的话，很坦诚跟弟兄姊妹说，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会真正认识主的，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认识十字架上的救恩，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会得救的。因为教会是神自己手中的工具，是要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和救恩，为世人所预备的。但如果当教会被致死，侍奉神的人被致死， 基督圣徒被治死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为主的福音、救恩和主耶稣基督作见证。好了，一方面就是撒旦的工作，其实在整个人类历史一直都发展是这样。但同一时间，这位慈悲怜悯的神，愿意拯救世人的神，亦都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不断不断兴起他的仆人。所以由旧约的时候，神会差遣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去宣告将来弥赛亚的来到、救世主的来到，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要为世人预备救恩。所以在旧约圣经的时候，神已经藉着他一个仆人、一个先知明明的宣告。当然到主耶稣最后来了，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教会亦都成立了。但由那时开始，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在教会当中，他会拣选、他会呼召、他会按捺、他会差遣、他会使用一些神的仆人在这场属灵争战当中成为神手中的工具。目的是要什么？将这个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带给万国万民，因为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在教会当中神的仆人，他最主要的侍奉有两个焦点。第一个焦点就是建立教会，成为在个世代当中明亮的金灯台。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就好像使徒保罗的见证一样，去见证主的道。另外一方面，神的仆人要做的就是在教会当中建立圣徒，在个世代当中成为世上的光，好像明光照耀一样，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如果神所使用的仆人能够诚诚实实作主的工的时候，当主的教会被建立成为金灯台，当属于神的人，每一个基督圣徒能够被建立成为世上的光，如明光照耀的时候，救恩福音就能够在万国万民传开了。所以我们看整个人类历史当中，虽然一边魔鬼撒旦有工作，他要致死主的教会，致死在教会当中侍奉的人，亦都致死基督圣徒，但是神同一时间又做着他的工，他拣选、他呼召、他差遣、他按捺、他使用一些神的仆人去传扬主的福音，亦都建立信徒的生命能够成为这个福音的见证。所以从属灵的争战一路一路发展紧，但问题就在这里了，弟兄姊妹，究竟现在世上每一个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其实个关键性就是在于他究竟落入魔鬼的网络当中被致死，他信不到主，或者他的生命出现了问题，定抑或他在神的恩典当中被神的教会、被神的仆人建立了，能够成为如明光照耀的基督圣徒呢？如果他在不同的范畴里面的时候，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人生、他的侍奉就截然不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世上每一个人都在这场属灵争战的漩涡当中，没人能够逃避得到的。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场属灵争战的存在，有一样东西就跟我们息息相关了。弟兄姊妹，假设我就在这个时刻我信了主，我是成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但问题就在这里了，究竟你去了什么教会呢？我记得我之前查经的时候，特别在启示录会查到教会有三种同时存在，神的教会、人的教会、撒旦的教会。换句话，如果你去了教会的话，你所得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神的教会当中你被建立、被造就，能够亲近主、能够跟从主、能够生命成长、活着就是基督、能够回报主的恩、主的爱，在个世上如明光照耀。但如果你去了人的教会的时候，去了撒旦的教会的时候，你就会生命一塌糊涂的了，你会成为一个败坏、放纵私欲、任意妄为的人。所以教会是需要选择的，但是选择教会是需要按照真理，神在启示的真理，究竟什么是神的教会、什么是人的教会、乜嘢系撒旦嘅教会，只能够从神嘅话语去讲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层面，我哋需要了解嘅就系，当我蒙恩归主啦，我喺度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你必须察验究竟呢一个系神嘅仆人定系撒旦嘅仆人咧？嗱，呢个系好重要，因为圣经明明嘅宣告嘅，留意主耶稣点样讲，佢话喺世界里边有披着羊皮嘅狼，喺教会同样有。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提醒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亦都会提醒到，当他离开以弗所教会之后，会有凶暴的豺狼进入教会当中去迷惑众人的。所以有一样东西我们必须去认识，就是 其實一講再講三講都仍然要講咧，就係話弟兄姊妹，我哋唔單止要真正嘅認識基督信仰，我哋真正嘅信咗主，蒙恩得救，成為基督聖徒。但係由嗰時開始咧，我哋必須按照神嘅真理，有屬靈嘅智慧眼光去選擇教會，同埋選擇一個神所揀選、神所呼召、神所使用、神所按立、神所差遣嘅神嘅仆人，成為我哋嘅牧者。嗱，依個係好需要嘅，因為弟兄姊妹，可能我哋今日生活喺唔同嘅地方嚇，但係弟兄姊妹，當我哋蒙恩歸主嘅時候，實在我哋需要咧用聖經去察看一個神嘅仆人。咁過去我哋曾經花咗好多時間去思想嚇，一個神嘅仆人就係根據以賽亞書42章第一節至到第四節所描述嘅。一個神嘅仆人一定係神喺創世以前已經揀選咗嘅，而當神嘅時候到嘅時候咧，神會親自作出呼召。他会呼召他所拣选的仆人能够兴起成为神的仆人，不单止这样，神会亲自安立他，然后神会差遣他到他指定的地方去侍奉，神亦都会使用他与他同在。所以一个神的仆人呢，他一定会有内在的验证的。一方面我们要察验在教会当中这个是不是神的仆人的时候呢，我们在当中要去观察，要去分享究竟有没有内在的验证。当然当我自己侍奉神的时候，我们都要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有神的拣选呢？神的呼召呢？神的高立呢？神的差遣呢？神的使用呢？神的同在，我们很需要。所以我们由以赛亚书42章一开手的时候，神讲得很清楚，看啊，我的仆人。这句经文是跟世上每一个基督圣徒讲的，他叫我们打开属灵的眼睛去看神的仆人究竟是怎样的。我记得之前呢，我们就分享过了一个神的仆人第一个外在的见证，一个外在生命的流露呢，就是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有些人他是人的灵在他生命当中，有些人是撒旦的灵在他生命当中。因为不同的灵呢，他就会带来这个人的生命的质素不一样，他的思想不一样，他生活行事为人，他的人生取向全部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一个真正神所使用、神所喜悦、神所扶持的神的仆人呢，一定有圣灵与他同在。因为有圣灵与他同在的时候呢，他先有属灵的恩赐，他先有神的慈悲、怜悯、圣洁、公义，他先有信心，他先有勇气，他先有忍耐，能够在他一生里面能够至死忠心向主尽忠。但如果没有神的灵与他同在的时候呢，他里面只不过是人的灵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啊，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你会看到，如果一个牧师传道或者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缺乏了神的灵与他同在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无能为力了。虽然个心很想侍奉主，但他无能为力。所以这个神的灵与他同在很重要的。第二个范畴我们开始思想了。如果大家留意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42章，在经文的第一节呢，最后那部分，再一次将一节经文读出来先。我先同大家今晚详细思想一个神的仆人，他另外一个必然有的外在生命的流露。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完这句经文，配合刚才我们曾经在约福音3章34节施洗约翰见证的时候，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了。一个神所拣选、神所呼召、神所按立、神所差遣、神所使用的神的仆人，一定是诚诚实实讲神的说话。你留意到圣经用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有时圣经去形容神的话语很特别的，有时他会用真理，有时他用神的话，有时用神的道。但这里很特别的地方，他用公理的词汇。但是当我自己去思考神用公理的词汇，其实比我们对神的属性有更深的体会。弟兄姊妹，你留意一件事情，约翰福音17章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向慈悲怜悯的天父作出的祷告。整章经文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在整章经文的祷告当中，主耶稣基督曾经5次呼求神的名字。有3次主耶稣是这样讲的，父啊，父啊，父啊。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这位天上的父呢，是一位慈悲 怜悯仁爱的天父，因为他称呼父，人和神之间是一个父和子的关系，所以其实透过父的这个称呼，我们认识原来这位天父是一位慈悲怜悯仁爱的天父。但弟兄姊妹留意，耶稣基督另外一次称呼父是什么呢？他说圣父啊，圣父的意思，这位父不单止是慈悲怜悯仁爱的天父，更是圣洁的天父，他是一位喜爱良善痛恨罪恶的父，是圣父圣洁的天父。然后当耶稣基督祷告去到近住尾段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词汇出现了，就是耶稣基督称呼这位天父做公义的父啊。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神不单止是慈悲怜悯仁爱的天父，是一位圣洁的天父，更是一位公义的天父。公义的天父是什么呢？赏赐罪恶的天父。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了，就是当我们讲圣经的真理的时候，真理其实有三个范畴的。一个范畴呢，从圣经真理当中能够启示出神的恩典、怜悯、丰盛的慈爱。第二个范畴就是能够启示出神的圣洁。第三个范畴就启示出神的公义。所以呢，这里会讲到一个神的仆人呢，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亦都传给外邦很有意思，因为一个神的仆人呢，他不单止向属主的人讲真理，他连对未信主的人呢，他同样是诚诚实实讲神的话。这个认识要非常之准确啊！一个神的仆人，他无论得时不得时，他所讲论的，他所教导的，他所启示的，全部都是完完全全出于神自己的启示，就是圣经的真理。我们一边讲到神的道、神的话、真理、公理的时候呢，其实个意义只有一个，弟兄姊妹，就是唯独圣经，只有圣经。因为神自己的话语、神自己的真理呢，不是讲紧人的知识、人的学问、人的理论、人的学说，是讲紧神自己的说话、神自己的启示。咁世上只有一本书呢，是记载了神自己的默示，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神所拣选、神所呼召、神所按立、神所差遣、神所使用的神的仆人呢，他一定诚诚实实就是单一讲论圣经中神自己的话语。神所喜悦的仆人呢，他会将公理传给外邦。所以如果我们说要辨别一个是不是神的仆人，定义或人的仆人，定义或撒旦的仆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去看呢，就是他口中所传讲的，他所高举的是不是圣经。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唯独圣经，只有圣经，一切其他所有的书籍，无论你可能是灵修书籍、解经书籍，或者很多人的见证都好，都不是完完全全是神的话，唯有神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以一个神的仆人呢，必然是诚诚实实，无论得时不得时，面对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环境，专一宣讲神自己的话语。但是跟着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对他的仆人有这样的要求？如果这个是神自己的定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由旧约到新约呢，每一个神的仆人都是诚诚实实宣讲神的话。如果大家看旧约圣经很清晰的，先知以赛亚神使用他写了66卷书信。如果你留意呢，以赛亚先知讲论了很多的说话，但是当以赛亚先知讲论说话之前呢，有个词会一定出现的，就是他得到默示。当他得到默示之后呢，他先开始讲神的说话。所以如果大家有留意呢，以赛亚书里面呢，有一些词汇一路一路不断重复重复的出现，就是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赛亚从来不会说我怎样讲，或者某某人怎样讲，他讲神这样讲。好了，到先知耶利米蒙召的时候呢，你留意他讲什么，他说我是年幼的，我不知道自己讲什么，他真的恐惧至极，但神就跟他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我对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如果大家看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的时候，当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他说你要将我所讲话告诉以色列民族，我亦都将我的说话启示了你的，你不要惊惶，不要害怕。我跟大家看一看那几节经文，旧约圣经 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蒙召之后呢，他和神之间有一番的说话很宝贵。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六节至第九节，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第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九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弟兄姊妹，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如果神拣选了他的仆人，呼召了他的仆人，差遣他的仆人，使用他的仆人，神一定跟他讲说话，因为神讲说话，他才能够讲说话。特别神亦都提醒他，不要害怕。其实如果你看很多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看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当神吩咐人讲论神国的道，讲神的说话的时候，往往都跟着一句说话，你不要怕，只管讲。所以大家看使徒行传，使徒保罗蒙召的时候，当他要去走遍各城各乡传讲神的道的时候，主就站在他旁边提醒他，不要怕，只管讲。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当我们不是讲神的话的时候，如果我们讲人的智慧、人的学说、人的理论，弟兄姊妹，世上很多人都很喜欢听，因为人的说话呢，其实往往满足到人的耳仔，满足到人的心灵，满足到人的感情或者情绪，很多人都很喜欢听人的道理。但是唯有神的道呢，神的道很不同，神的道呢就好像大锤一样，好像真光一样，只一把两刃剑，往往是将人生命当中的黑暗、丑陋、邪恶去显示了出来。如果当我们诚诚实实讲论神的道的时候，有些人喜欢听的，如果他喜爱真理，他喜爱光明，他会喜欢听。但如果当一些人喜爱黑暗，喜爱在罪当中过生活的时候，他就会抗拒神的话的。所以为什么神会吩咐他仆人呢？当他讲论神国的道、神的话的时候，叫他们不要惊惶、不要害怕呢？因为如果你真是诚诚实实讲论神国的道、神的话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被别人误解、别人批评、论断，甚至乎很多的打击和很多的伤害。所以你会看到在旧约的先知，每一个都被以色列民族去逼迫的。到新约的时候亦都一样，你看到使徒保罗一生的侍奉里面，当他因为诚诚实实讲论福音、讲论真理的时候，他被整个小亚细亚的教会弃绝，不是未信主的人，是讲信任主的人。所以主耶稣提醒他，不要怕，只管讲，就是这个原因。其实以西结先知蒙召一样，神吩咐他到以色列当中讲论神的话、神的启示的时候，他亦都提醒他不要怕。这一班人是环境叛逆的，但无论他听与不听，你仍然要诚诚实实讲论神的道。我们看到在旧约每一个神的仆人，他真是神的仆人，他一定有勇气、有信心付上代价讲论神国的道。好了，到到新约圣经一样，如果大家细心看二十八章的使徒行传，很多的仆人被神差遣去到不同的地方，他们去到哪里都好，他们都是诚诚实实讲论神国的道。虽然当他讲论到神国的道的时候，好像斯提凡他会被石头打死，好像彼得约翰他会被捉拿在监里，好像使徒保罗他要大受逼迫，甚至乎教会会受逼迫要四散奔逃。但是他们去到哪里的时候呢，使徒行传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们去到哪里，他们都讲论神国的道。特别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呢，当使徒彼得和使徒约翰出监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祷告，就是求神给他们有胆量放胆讲论神国的道。而最后呢，我们发觉使徒行传其实是全讲神的道的行传来的。如果大家看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的经历里面，直到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当他在罗马被软禁了，他即将要为主殉道了，他在那个地方仍然是放胆讲论神国的道。从早到晚，他在罗马被软禁有两年的时间，面对生命的危机、面对逼迫祸患的时候，他仍然诚诚实实就是讲论神国的道。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当中，一方面就是神的启示、神的宣告，亦都从神的仆人身上，我们看到这个很不同的生命的见证，他们去到哪里，面对任何人、任何的环境，他愿意付上代价。 能够诚诚实实讲论神国嘅道。弟兄姊妹，这个是其实很清晰的。刚才我提到一件事情，为什么神所差来神的仆人只能够单一讲神的话呢？不可以讲其他呢？神做事不会糊涂涂的，他吩咐了你做这件事梗有他的原因。弟兄姊妹，留意我们过去几次查经呢，当我们讲到神的灵的时候呢，原来这世界上有三种灵，神的灵、人的灵、撒旦的灵。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有神的教会，有人的教会，有撒旦的教会。但原来当我们讲到说话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由创世纪开始直到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世代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三种的说话同时存在的。三种说话都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方向不同的人讲论。好了，当一个人他接收了什么说话呢，就带给他一个截然不同的后果。这个是圣经当中启示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神要吩咐他的仆人单一讲论神的话呢？因为这个世界只有神的仆人讲神的话而已，其他的人都是讲另类的说话，但这些另类的说话的杀伤力就很大。弟兄姊妹，你细心留意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痛苦，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其实同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究竟有什么话息息相关的。如果他有神的话或者其他两种不同的话呢，就支配了他的生命，支配了他的生活，支配了他的思想，支配了他的行事为人，支配了他的取向，亦都影响了他整个人生直到永恒。那我跟弟兄姊妹说呢，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直到如今，直到主荣耀再来，有三种的说话同时的存在。这三种说话是什么呢？都记载在圣经的。当我们讲到教会，讲到神的灵，我们知道神的教会、人的教会、撒旦的教会。讲到灵一样，讲到神的话都是一样。原来这个世界呢，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世代当中，三种说话同时存在。第一种是神的话，第二种是人的话，第三种是撒旦的话。今天即使我们去到教会当中，这三种说话都同时存在的。因为我们今天去到地上的教会是不完全的，它不是基督的身体，它只是有形的教会。所以在一间有形的教会里面呢，其实同样这三种说话都存在的。如果你接收错误的话呢，这些的说话就会扭曲我们的思想，败坏我们的生命，影响了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人生和取向，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我们的侍奉都会一塌糊涂的。三种说话同时存在，最早三种说话，神的说话、人的说话、撒旦的说话同时出现的，在哪里？
创世纪。
非常宝贵，在创世纪，但很多人忽略的。三种说话出现在创世纪，但在三种说话里面，如果大家有一个属灵的智慧看这三段的说话，你发觉三段的说话有不同的特色，有不同的果效。如果你真的很细心看这三段的说话，你才能够分别出什么是神的说话，什么是人的说话，什么是撒旦的说话。如果你不能够分辨，可能你神的说话当了撒旦的说话，撒旦的说话当了神的说话都可以的。但我们从圣经当中去看了，三种说话同时出现，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神说话、人说话、撒旦说话。三种说话有不同的特色，带来不同的后果，亦都影响世上每一个人。其实今天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旁边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其实由他出生开始直到他离世，其实就是讲紧他究竟接收了什么说话，影响紧他整个人的。那我就希望从圣经当中去看这三种说话。第一段是神的说话，它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六和第十七节。这段经文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神第一次向人讲说话的。这段说话是神讲的，不是人讲的，不是撒旦讲，是神讲，所以它被称为神的话。咁弟兄姊妹留意神嘅话里面咧，包含一啲咩嘅元素，咩嘅特质，亦都带嚟咩嘅果效吓。先睇啊，创世纪嘅第二章第十六同埋第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大家都好熟悉呢段经文哦。嗱，呢段经文咧好清晰，系神嘅话。但弟兄姊妹，这段神的说话有什么特色呢？ 这段神的说话呢，其实将神的属性呢去启示了出来的。如果你能够透过神这段的说话去认识神的属性呢，你就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如果人有神的说话呢，它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有什么特色呢？这段经文神的说话呢，其实分成两部分的。弟兄姊妹，我们先看第一部分，看看透过这些神的话语对神有一个属性有什么认识。十六节经文这样讲的，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事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个经文里面呢，包含了神的恩典、怜悯和丰盛的慈爱。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留意神讲什么？神开始的时候先讲园中，园中就是伊甸园。然后在他的说话里面第二样的描述是什么？各样树上的果子，园中伊甸园，各样树上的果子。好，然后第三样呢，就是你可以随意吃。好了，在这三方面究竟要表达什么呢？第一，伊甸园是神为他所爱的人预备的。神所爱的人是什么人呢？我跟大家说是尘土来的，一劈烂泥，因为根本是尘土来的。神虽然用尘土做人，但是他爱他所做的人。所以你留意呢，伊甸园的出现是几时呢？就在神创造人类之前。神首先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穹苍，创造所有东西，为什么？为人而创造的。所以你留意个伊甸园是人的生活的环境和空间。在人类未来到这个世界未出现的时候，神已经为他预备了。弟兄姊妹，你要留意一件事，当你看到伊甸园的时候，其实它代表着一份的恩典。因为神为他所爱的人有丰富预备。当我看到园中的时候，我就想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无论你生活在哪个地方，由我们出生到现在，我们真是一群神所拣选、神所爱的人。或许我们有富足或者有贫穷，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路边的花草、天空的飞鸟，神都看顾。每一个属神的人，神为他丰富预备。今天我虽然看到你们可能生活在不同的环境，是吧？但是弟兄姊妹，当你能够今天有一个房屋的居住，在你的一生的需用有预备的时候，其实这份是恩典，就好像当年的伊甸园一样，神为亚当夏娃预备了。园中代表由你出生到你离世，这位看顾人的神、眷顾人的神，他会为我们预备的。圣经讲得很清楚的，路边的花草、天空的飞鸟，神都看顾，何况你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你今天有房屋居住、有居所、有城是一个好彩，或者你自己努力得来，不是的。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这个世代，特别年轻人今天在幸福当中，他们没有体会到神的恩典。但是我们细心看，神为亚当夏娃预备了伊甸园，神为我们预备了今天我们生活的那种环境，是恩典来的。但神的恩典没有停留在这里，不单止园中，跟着有各样树。在神的创造当中，我发觉很特别，其实神做一样树就可以了，你每天都吃，好像玛拿一样。因为神是一个体贴人的神，看顾到我们无微不至的神，所以他做各样树。因为为什么呢？人活着虽然不是单靠食物，是吧？但都要食物，因为在我们的生命未由一个属肉体的生命转化成为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需要食用的。所以神在当中为我们预备了各样树上的果子。弟兄姊妹，今天有衣有食就当感恩了，是吧？或许我们不是吃珍馐百味，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有衣有食，真是神的预备。但弟兄姊妹留意，神预备各样树上的果子的时候，还有一样果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忽略了。神不单止为我们预备了我们肉体上的果子，是吧？你知不知道在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有一棵树很特别的，除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树？生命树。生命树在伊甸园一早神已经为他所爱的人预备。如果他能够经历了那个试验呢，生命树为他们预备的，他们就已经有永恒的生命、永恒的活着，进入神永恒荣耀的国度。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神不单止知道我们生活所需、我们的身体需用，更加为我们预备一个永恒的归宿。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了。好了，然后跟着呢，神跟着再讲下去，就是你可以随意吃。我就发觉呢，圣经很特别啊，他说你可以随意呢，就当然不是叫你任意妄为啦。其实的意思就是说，神做人的时候呢， 有一样特性赐咗俾人嘅，就系、是、自由，而系真自由。以神嘅权能咧，佢可以创造咩人呢？创造机械人。如果神创造咗机械人就好啦，个个都话主啊主啊，我爱你，主啊主啊，我背起十字架跟从你，咁咪得咯。但神冇咁样做，神俾人有一个自由意志抉择，爱神定唔爱神，听从神定唔听从神，跟从神定唔跟从神，侍奉神定唔侍奉神。呢、这个自由其实好宝贵嘅，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唯有当人相信主耶稣基督，佢就真自由，有一个唔犯罪嘅自由，有一个顺服天父上帝嘅旨意嘅自由。嗱，弟兄姊妹，我点解要咁详细同大家讲论呢？就系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表达出咩呢？神系一位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嘅慈爱嘅神。佢好似当年去眷顾夏甲同以实玛利一样，亦都看顾我哋。嗱，点解神嘅话语咁重要呢？神嘅话首先启示出一样嘢，就系、是。神的恩典、怜悯、丰盛的慈爱。弟兄姊妹，如果你有领受，如果你真的好好看神的话，你一定发现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留意，你很丰富也好，有缺乏也好，你一定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的恩典、怜悯、丰盛的慈爱，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感恩和爱主的人。
没错，你看今天很多人性很可怕的，为什么他很多事做得出，会忘恩负义，不懂得感恩。他没有神的话，他不能够从他的人生生活体验当中学懂一件事情，就是感恩。但如果我们透过神的话，如果看到神的恩典、怜悯、丰盛的慈爱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和我一定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弟兄姊妹，可能我们贫穷，可能我们缺乏，可能我们艰难，或者我们会面对一些挑战，但是因为我们从启示当中神的话认识主的恩、主的爱、主的怜悯，我们一定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但是弟兄姊妹留意，如果你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你一定成为一个回报主恩主爱的人。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很多人很可怕呢？因为他不懂得感恩。如果他不懂得感恩，他当然不会回报主的恩主的爱，但他也不会回报人的恩人的爱。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人是忘恩负义的人。不过我就会看到神的话很宝贵的地方，他让人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亦都成为一个懂得回报恩典和爱的人。这个人是不是很有福啊？你细心想想，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从神的话去认识，你其实本来赤身出于母胎，有一天都赤身归回。我们每个人本来都一无所有，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神竟然为我们丰富预备园中各样树，包括生命树，给我们可以随意吃。神给我们有自由意志去抉择。神真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慈爱的神。如果我们能够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我常常想，其实你看一个人你就知道他有没有神的话。如果当他能够感恩、知足、回报主的恩、主的爱，用恩慈怜悯去看待旁边的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生命当中有神的话。好了，但是我要思想第二部分。但神的话不单止是能够启示出他的恩典、怜悯、丰盛的慈爱，神的说话继续讲下去。17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弟兄姊妹，这一节经文就将神另外一方面的属性完全启示出来，就是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轻慢不得、神的审判，去显明了出来。你留意神讲什么？分别善恶树。为什么神要设立这棵分别善恶树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神是一个喜爱良善、痛恨罪恶的神。所以当人在善当中生活的时候，他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但如果当人在罪恶当中过生活的时候，他就会跟神的关系破裂，被分别出来。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光明和黑暗不能够相通的，义和不义不能够相交，基督和比列不能够相和的，神的殿和偶像没有相通的地方。的意思就是神是一个痛恨罪恶、喜爱良善的神。其实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看见，神不单止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的神，神同时是一个圣洁的神。这个就给我们很宝贵了。但神不单止是圣洁的神， 跟住你留意神讲咩啊？佢话你不可吃，意思就系神系一个发出严重警告嘅神，因为跟住佢话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咧，神同时一个施行审判嘅神。于是从神自己嘅启示当中好清晰咧，神系圣洁嘅，佢痛恨罪恶，喜爱良善，然后佢就严严警告佢所爱嘅人咧，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因为神是一个必然追讨罪恶的神，审判罪恶的神。弟兄姊妹，这方面的属性就比每一个属神的人很宝贵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认识神的圣洁、公义、神的轻慢不得、神的审判的时候，但如果你认识神另外一部分属性的时候，你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敬畏神。
非常之好。的确，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的圣洁、公义，神是一个审判罪恶的神的时候，敬畏神的人的同义词就是你会成为约伯。约伯是一个什么人呢？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弟兄姊妹，一定发生的。为什么现在你看世界上很多人呢，糊糊涂涂、一塌糊涂，犯罪作恶、放纵私欲、任意妄为？因为不认识神的圣洁、公义、神的审判的属性，所以他们是随随便便过紧他的人生的。但如果一个人真的认识神这一种的属性，他一定会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向着这个标杆直跑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由他出生或者由他信主到离世，如果在他整个生命当中，他在教会当中，他被牧养的时候，他一路一路吸收神的话，那他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一方面他成为一个感恩知足的人，回报主恩主爱的人，能够用从神而来的恩典爱来爱旁边其他的人。但同一时间呢，他会成为一个讨厌罪恶、惧怕罪恶、远离罪恶、寻求圣洁、公义、仁爱、和平的人。弟兄姊妹，为什么你看到世上有些基督圣徒呢，他能够在光明中行走呢？他为什么能够侍奉主呢？就是因为他有神的话的时候呢，他的思想、他的观念、他的生命、他的行事为人、他的生活、他的侍奉就不一样。他在这个地上就会好像如明光照耀一样。所以顶姊妹，腓立比书使徒保罗所讲的，顶姊妹能够好像明光照耀是真真实实的。主耶稣说跟从他的人呢，能够成为世上的光是真真实实的。不过必须有神的话，即是由我信主那个 moment 开始，在我一生当中，我一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接收了神的话，神的话就开始更新我这个人了，更新我的思想观念，建立我的生命，建立我同主的关系。我亦都懂得怎样在这个世界过生活、行事为人，我知道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亦都有那种生命的能力，有信心、有勇气、有神而来的安慰和盼望在个地上生活。弟兄姊妹，一个这样的人呢，他就成为世上的光，如明光照耀。一个这样的人呢，他就很有福了。因为为什么呢？神的宣告很清楚的，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神的路径都滴下之油，他就成为一个福杯满溢的人生。神将他的恩典覆盖他，因为他生命当中有神的话。他都不完全，但是因为他有神的话的时候呢，他会成为一个感恩的人、知足的人、回报主恩主的爱的人，成为一个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人。这个就是刚才以赛亚书四十二章所讲的，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扶持、我所喜悦的，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可以听到神的话，我们能够领受到神的话，并且神能实践到神的话，我们就很有福了。我就先讲神的话对一个人的生命和人生的影响。弟兄姊妹，为什么基督圣徒是一个很蒙福的一群呢？因为唯有当你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你成为主的羊，你才喜欢听主的声音的。但当然神也将一个自由意志仍然赐给我们，你可以听完左耳入右耳出，或者你可以厌弃拒绝，这个是你的抉择。不过神的恩典已经预备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先讲一下，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 神所喜悦嘅仆人，佢将公理传给外邦，而神嘅话咧，对我哋嘅生命有一个天翻地覆嘅影响。有神嘅话同冇神嘅话喺生命当中嘅人咧，系截然不同，唔同嘅人嚟嘅。人嘅说话同埋撒旦嘅说话，佢哋好有特色嘅。我哋今日未必分得到嘅，因为人嘅说话第一好啱听啦，好啱人嘅耳朵啦，系咪？听得嚟好舒服，我哋好容易照单全收嘅。但系最可怕仲系撒旦嘅说话，因为撒旦嘅说话好似神嘅话嘅。你发觉你几时开始生命当中有神嘅说话？
我个人嘅情况咧，即系开始有主嘅话语喺我个心入边嘅时候，系有苦难嘅时候。因为有苦难嘅时候，即系冇其他方法，冇咩可以依靠嘅时候咧，会开始去留意圣经入边讲嘅嘢啦。同埋，因为圣经都叫我哋要成日思想主嘅话语。其实我系响瞓觉嘅时候去攞翻啲经文出嚟去思想，同埋瞓醒觉嘅时候咧，又思想一轮先起身。咁嗰段時間咧，嗰啲話語係覺得嗰個領受會特別多咯，但係平時就係少啲嘅。
你先頭提到一件事情咧，就係喺苦難當中開始領受到神嘅説話咧，嘅原因好簡單，因為人嘅心咧就好似一個地圖，主耶穌形容嚇，每一個人嘅心都好似個地圖。喺福杯滿溢嘅時候，喺恩典平順嘅日子，依、這個心靈嘅地圖係路旁嘅心。是土淺石頭的心，是荊棘的心，因為很多東西覆蓋住這個心。但是當人體來的苦難來到，其實神不甘心使人受苦的，但神有時容許一些苦難的時候，令到人的心，即是那些雜質能夠清除淨盡，他的心沒有其他的世界的東西，眼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再纏累住他，他的路旁的心荊棘、土淺石頭清除，佢成为一个好嘅地土，神嘅话就能够丰丰富富临在。所以我成日会睇件事情咧，人睇嚟嘅苦难喺神睇嚟系一个恩典，但系只有经历过苦难嘅人，而认识神嘅人、经历神嘅人、体验神嘅人，佢知我哋讲乜。所以有时神会让我哋落喺百般嘅试炼当中啦，其实就系透过呢啲人睇嚟嘅唔好嘅经历。甚至乎有忧伤、难过、痛苦的经历，让我们由风闻有神变成亲眼见到神，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好的地土，能够承载神自己的话语，能够丰盛我们的生命。所以我自己都回想回我一生，我最感恩的时候是在最忧伤、难过、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因为在那时候我的心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地土，主耶稣基督才能够介入我的生命当中，他才能够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成为我的主、我的神、我的王，不是再是一种的知识。但在平信的日子，你说我们会不会感谢神？会。但很可惜，在平信的日子的感谢神是一种理性的回应，是一种知识上的回应。每一个基督圣徒都会讲感谢神的，不过很肤浅。人对神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很表面的。但唯有当我们经历百般试炼和试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可以得着这位生命的主。神从来没有弄错事情，神从来不会在一个他所爱的儿女身上搞错了，他容许那件事情在你身上发生，无论多不合理、多不公义、多令人愤愤不平，但记住神没有搞错。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神的话，如果当你有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园中伊甸园预备咗啦，各样嘅树，有时包括呢个苦难就系各样嘅树嚟噶，呢个系一个生命嘅果子嚟噶，会俾我哋进食，我哋可以随意吃，所以我哋即系凡事感恩。
好，咁我就停喺度啦。